商普会普京让步，乌克兰获安全保障。川普会泽连斯基，欧洲领袖齐聚白宫。乌克兰谈判前夕，股市上升，油价波动。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18日晚，川普在同泽连斯基会面之前，在 Truth Social 发表文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愿意，可以几乎立即结束和俄罗斯的战争，或者他亦可以继续战斗。川普还在文章这样写，无法收回奥巴马交出的克里米亚，这个是12年前的事，而且不费一枪一弹，乌克兰亦不能够加入北约，有些事就是无法改变的。克里米亚是位于乌克兰南部黑海上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半岛，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当时正值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内，之后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了乌克兰。19日，川普将在白宫接待泽连斯基及欧洲领袖，包括北约秘书长吕特、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纪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及芬兰总统斯图布，讨论乌克兰和平方案。 BBC 分析，这么多的欧洲国家元首在毫无征兆情况下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参加一场本质上是战时危机的会议，现在现代社会是史无前例的，凸显事关重大的风险。泽连斯基抵达美国后呼吁盟友提供有效安全保障，批评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未保障乌克兰，他强调领土完整不容妥协，需在美俄乌三方峰会解决。8月15日，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备受瞩目的峰会。川普特使魏科夫17日在 CNN 国情之文透露，普京作出重大让步，同意美国和欧洲为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强力安全保障，类似北约成员国受攻击即视为全体的攻击，这个共识为和平协议注入强劲动力。魏科夫说他改变游戏规则，普京还同意立法确保俄罗斯不入侵乌克兰或其他欧洲国家，并在土地交换议题上软化立场，以目前战线为基准，而非之前俄方要求的五区行政边界。具体细节未公开，将在18日泽连斯基访问白宫时讨论。魏科夫表示，峰会几乎涵盖和平协议所有议题，俄方立场较以往缓和，但仍不足以达成全面和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 ABC 采访时谨慎乐观，他说谈判缩小关键分歧，但需要更多努力，双方在部分领域仍有分歧。欧洲官员透露，普京要求乌克兰放弃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换取冻结其他战线，并愿意放弃部分占领地。川普强调快速确立和平协议，18日将同泽连斯基及欧洲领袖会商，力争终结战争。人到了中年，最怕就是那些乜高乜高的了，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惊，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嘢，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身体按了个加速掣，应该排的就排走，应该调的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暖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 今日开市前，全球市场气氛显得谨慎而微妙。亚洲股市整体表现坚挺，日经指数上升 0.77%， 上证综合指数亦收高 0.85%， 显示投资者对中国和日本经济前景仍抱有期待。不过，美股期指窄幅走低，标普500指数下跌 0.13%，纳指微跌，显示华尔街在等待更多政策信号。在大宗商品方面，国际油价窄幅反弹，布伦特原油每桶$66，黄金期货则上升 0.34%， 重回避险焦点。而加密货币市场波动加剧，比特币一度跌至$115,000附近。个股方面，几只明星公司引发市场高度关注。人力资源科技公司 Dayforce 股价大升超过 25%，传出正被私募基金洽谈收购。制药巨头诺和诺德股价飙升近 5%， 因旗下新型肥胖药获美国 FDA 批准。与此同时，加密货币交易所 Gemini 正式提交 IPO 申请，再次将区块链概念推上融资的热点。投资人焦点亦集中在宏观层面。这个星期备受瞩目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即将登场，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9月减息的机会率超过 85%。 另外，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加德堡的财务报告亦将在这个星期公布，它的消费数据被视为衡量美国经济健康度的关键指标。整体来讲，市场在观望和期待之间摇摆，一方面对减息前景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又担心企业盈利和地缘风险。未来几日美股能不能够延续上升走势，将取决于美联储和企业财务报告释放的信号。8月18日，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透露，习近平曾向他保证，只要川普仍在位，就不会对台湾采取行动。川普说，习近平对我说，只要你还是总统，我就绝对不会这样做。川普说，好，我很感激。但习近平亦说，我非常有耐心，中国亦非常有耐心。这番对话发生在川普第二任期内首次确认的通话中，今年6月另有一次未明时间的通话。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试图阻止北京方面采取任何试图以武力统一台湾的军事行动。美国是台北最大的军事装备供应国。8月18日，彭博社报道，中国经济7月遭遇2025年最差表现，国内需求疲弱，去产能和美国对华高关税冲击加剧，基础设施和消费刺激减弱，暴露民间需求不振。不过，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季度报告表明，暂时不急于减息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强调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精准支持。花旗集团和高盛分析师指出，央行倾向结构性政策而非广泛宽松，预计年底前或减息10至20基点，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0基点，视经济放缓程度而定。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 GDP 增长 5.3%， 足够支撑全年约 5% 目标，提供政策回旋空间。央行关注两年几来的通缩问题，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近期改善，归功于打击无序、廉价和刺激消费政策。花旗预测，若经济持续疲弱，政府可能推5000亿人民币准财政刺激。央行仲成立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加强金融稳定，防资金空转，并早前设立股市稳定基金。面对贸易壁垒和内需挑战，央行对经济韧性表信心，后续动向引发关注。美国参议员达克约斯和金安迪8月17日起访问南韩和日本，推动三国造船合作，对抗中共在全球造船业的 53% 霸权地位。两人将同韩日主要船厂领袖会商，探讨成立合资企业。 在印太地区建造和维修美军非战斗舰艇，并为美国本土船厂注入投资。美国造船业仅占全球 0.1%， 远落后韩日，引发华盛顿对海军战斗能力的担心。南韩现代重工已获美军艾伦谢帕德号维修合约，9月开工，11月交付，属南韩令美国造船再次伟大计划首案，承诺投资$1,500 亿复兴美国造船。韩华集团收购费城船厂，计划恢复它1940年代辉煌。美国海军部长费南强调，韩日先进技术将提升舰艇战备和区域稳定。专家朱利安·格亚拉指出，日韩合作有助减轻美国船厂压力，重振产业基础，对抗中共海上优势。8月18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印度大量购买俄罗斯原油，等同资助普京的战争机器，严重削弱全球孤立俄罗斯的努力。他指出，印度每日入口超过150万桶俄油，半数经炼制后高价出口至欧洲、非洲和亚洲，逃避制裁成为俄油全球结算所，利润流入普京战争金库。纳瓦罗批评印度此举投机取巧，破坏国际制裁效果。纳瓦罗进一步表示，印度对外国商品征收全球最高关税，并设置非关税壁垒，导致美国对印度贸易逆差庞大。更令人担心的是，印度要求美国企业转让敏感军事技术，并在当地建厂作为军售条件。这个不单止损害美国贸易利益，还可能令尖端军事技术流入同中俄走近的印度。印度总理莫迪将在8月底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中共外长王毅亦将访问印度谈边界争端，显示印中关系升温。为反制，川普政府已对印度商品加征50%关税，目的是限制印度进入美国市场，切断它为俄罗斯战争提供的资金。纳瓦罗警告，若印度想成为美国战略伙伴，必须改变行为，停止帮助俄罗斯，并调整对美国政策。这次争议突显美印关系紧张，后续动向备受关注。8月16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10月启动8年来最大规模减税计划，应对美国自8月27日起对印度商品征收50%关税的压力，并刺激国内消费。印度从今年10月开始全面调整商品与服务税制度，将现行的4级税率5%、12%、18%和28%简化成2级，5%和18%，同时将多项生活必需品和电子产品，几乎所有原属12%税率的商品降到5%层级，令更多消费品和包装食品受惠，既有利于消费者，亦减轻了雀巢、三星及 LG 电子等企业的税务负担。商品与服务税制度是印度主要的财政来源，减税预计每年损失$200亿税收，但估计可推高 GDP 0.6%。日本牌子无印良品近期在中国多个地方结束门店，引发关注。北京世贸工三店将在8月31日停业，店内商品6至8折清货，部分服饰再享有10%优惠。店员透露，因盈利下跌及三里屯新店竞争，公司决定结束这个店铺。据统计，近几个月包括北京国瑞城、上海浦江欢乐颂、齐南振华、长沙博富等多间门店相继结束。无印良品说，这个是因为经营效率调整，应付商圈人流下跌挑战，结束低效门店。在中国市场，无印良品长期以来面临着两个核心问题，价格和质量。即使自2014年起减价11次，部分商品减幅达50%，但消费者仍然嫌它价格偏高，品质问题，例如不锈钢盘甩油， 不锈钢铰剪、同乡分机、不符合安全标准等，成日受批评。天眼查显示，无印良品上海2016年来涉及13项行政处罚，近期被罚30000多元。财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5月，母公司良品计划9月内销售和净利都有所增加，中国市场连续10个月增长117.3%。但是近年来，中国市场的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化，一大批本土牌子崛起，他们的风格上和无印良品相近，但价格就更具亲和力，对无印良品构成严峻的挑战。无印良品能不能够在调整战略后有效应对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并重新赢回消费者的青睐，仍是未知数。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每逢星期一至五会为你带来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帮到你，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更欢迎你留言，感谢你的收看，再见。